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继续来读雅歌第四章，今天我们读第八节和第九节。在第三个阶段的生命成长经历中，这个圣徒的话语不多，他不为自己做见证，他不夸耀自己的经历，而是教会中老练的圣徒们看出了他的成长。他和以前大不相同，他已经长出了属灵的身量。有人看他是从旷野里上来的烟柱，有人看他是能够让主安息的卧榻，也有人看他是能够与主同行的华轿。圣灵就特别做见证，他是与主订婚约的时候戴在主头上的冠冕，他成了主的夸耀。这时候主就要亲自来称赞他，从眼到头发，到牙齿，到唇，到嘴，到两太阳，再到颈项和两乳。主的称赞具体又真实，面对这么多的称赞，他只是轻轻地回答了一句话，我要往莫要山去，我要往鲁香冈去。也就是他愿意一直住在主的死与复活里，只等到主来。对于他这样的回答，主实在是太喜悦了，太宝贝了。主就马上称赞他是全然美丽，毫无瑕疵。接着主就要对他发出一个更高的呼召。记得在第二个阶段，从二章的十节到十五节，主曾经对他有五重的呼召，要他起来与主同去，不论是顺应冬去春来的自然律，还是被修剪以结更多的果子，还是被熏熟长出神的见证，还是去掉自己的拣选，离开自己的磐石穴，还是抓狐狸对付自己的肉体和邪情私欲。这五重的呼召都是十字架的功课，为了除去他自己身上不讨神喜悦的事，也除掉不能够让他跟随神的各种障碍。这五重呼召都是为着他的成全和他的圣洁。而现在到了第三个阶段，他已经愿意住在莫要山和鲁香冈了，他已经愿意自己完全受到对付。现在主再一次的来呼召他，这是一个更高的呼召，是一个升天的呼召。主要他站在属天的地位来看这个物质背后的属灵世界，以及在灵界的征战。主觉得这个圣徒已经预备好了，能够看到更高的意象，能够承担更高的托付。我们来读第八节，我的心腹，求你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，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，从亚玛拿顶，从士尼尔与黑门顶，从有狮子的洞，从有豹子的山往下观看。一开始主就称他是我的心腹，以前主都称他是我所爱的 my love， 在这里主是第一次称他是 my bride， 我的心腹，以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新娘。他和主应该还没有结婚，所以是主的未婚妻。在三章十一节，圣灵已经见证他们所定的婚约，但是要到这里主才称他是他的心腹，因为下面的呼召是很高的呼召，很属天的呼召，只有以心腹的身份才能够得到这样的呼召。求你一同与我离开黎巴嫩，一同离开黎巴嫩。其实在原文里并没有离开这个字，而是用介系词相当于英文的 from，所以更准确的翻译是与我一起从黎巴嫩，与我一起从黎巴嫩。主连说了两次，黎巴嫩是在美地的北边一个满了高山的区域，是一般人不容易到达的地方，因此主连续邀请了两次。 说出主对这个邀请很是看重，主邀请他来到高山，远超过属地的遮蔽，还不只是来到黎巴嫩的高山区域，还要从亚玛拿顶、士尼尔和黑门顶往下观看。亚玛拿、士尼尔和黑门都是在黎巴嫩山区中的几个高峰，主呼召他要从这三个高峰的顶部来向下观看。在生命记三章九节，这黑门山希顿人称为希连，亚摩利人称为士尼尔。生命记特别提到了黑门山希顿人称为希连，亚摩利人称为士尼尔，这也许是同一个山的不同称呼，也有解经家认为是同一个山的几个不同的山峰顶部。我们可以确定的就是亚玛拿顶、士尼尔顶和黑门顶都是黎巴嫩山区的几个高峰。主先带他到黎巴嫩山区，当耶稣在地上禁止的时候，曾经带着彼得、雅各、约翰到了黎巴嫩山区的高峰，并且在他们面前改变了形象，同时还有摩西和以利亚一同来和耶稣说话，谈论耶稣要到耶路撒冷受害的事。耶稣在地上禁止的时候，为了让门徒看到更高的意象，就把门徒带到黎巴嫩区的高峰。而现在在这里，主要把这个圣徒不仅带到黎巴嫩的高山区域，还要带他从亚玛拿顶、从士尼尔顶、从黑门顶这几个山峰的顶端往下观看。要理解主为什么要带他到这几个山峰的顶部，或许我们就要从这几个名字的意思去理解。亚玛拿这个希伯来字的意思是 support 支持，或者 faith of a covenant 约的信心，这都是讲到真理。所以亚玛拿是讲到对真理的持守和信心。士尼尔的意思是盔甲，说出要穿上全副的军装，抵挡仇敌的攻击。黑门的意思是 a sanctuary 圣所，它字根的意思 to consecrate for destruction， 说出基督已经败坏了仇敌，为我们建立了圣所。这三个都是正面的，主要带这个圣徒上到高山，站在属天的地位上来看这三件事。第一，要持守真理；第二，要穿上军装；第三，借着基督毁坏仇敌。除了这三个正面之外，还有两个负面的，就是狮子的洞和豹子的山。今天我们在地上看到撒旦横行，彼得前书五章八节，勿要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这里我们看到魔鬼就如同那吼叫的狮子，吼叫是要叫人惧怕，叫人上胆，让人失去圣徒应该站住的地位和立场，来吞吃那些站不住的人。所以主先要带他到亚玛拿顶，要他在心性中持守真理，就不会听见狮子的吼叫声而失去属天的地位，而被狮子吞吃。在启示录十三章第二节，我们看到撒旦的使者形状像豹子，豹子身上有许多斑点，能够隐藏在树丛中，以最快的速度来攻击那些没有防备的人，尤其是那些习惯于安逸生活的人。所以主要带他到士尼尔顶和黑门顶，要他在生活中谨守，随时穿上盔甲，并且停留在主的圣所，就是主已经战胜仇敌的地方。当主带他到亚玛拿顶、士尼尔顶和黑门顶，站在属天的地位上往下观看，就会看到在天上的高处还有狮子洞，还有豹子山。原来那些在地上吞吃人、偷袭人的狮子和豹子， 他们也都住在空中，受撒旦的差遣，才到地上去攻击圣徒。难怪在地上的圣徒不容易抵挡撒旦的攻击，因为真正的征战不是在地上，而是在空中。只有我们被主带到属天的地位，才能看到属灵征战的真相。保罗蒙召之后，也曾经被主带到三层天上。在哥林多后书12章2节，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，就是指保罗他自己。他前14年被提到第三层天去。在哥林多后书，保罗虽然没有直接告诉我们他在天上看见了什么，但是因为他有这样的经历，他才会在以弗所书6章11节到13节这么说：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。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这幽暗世界的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，并且成就了一切，还能站立得住。所以从经历的层面，保罗应该也是被主带到了亚玛拿顶、士尼尔顶和黑门顶。当他从属天的地位往下观看，他看到了狮子洞，看到了豹子山，因此他才会告诉我们，真正的征战不是与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我们用自己的能力，用自己的聪明才智，完全没有胜算。因此保罗再三地提醒我们，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才能够抵挡仇敌，才能够站立得住。这一个爱主的圣徒到了这一个阶段的经历，他已经预备好了，主就来呼召他与主一起来到天上，来看属灵征战的本质。吼叫的狮子、偷袭的豹子，原来都是住在高处，若是只在地上防卫，着实会让人防不胜防，而是要与主一同来到亚玛拿顶，在星星中持守真理，一起到士尼尔顶和黑门顶，穿上主所赐的盔甲，站在主已经得胜的圣所里，这样我们才能够在属灵的征战中得胜有余。接着我们来读第9节，我妹子，我心腹，你夺了我的心，你用眼一看，用你向上的一条金链夺了我的心。对于主升天的呼召，经文并没有记载这个圣徒的回答，而是直接记载主继续的说话。但从主说话的内容，我们可以看出他是答应了主的呼召，不过是一个无声的答应。这一个阶段的圣徒已经与主完全一致了，主一呼召他就答应，没有延迟，没有条件，他马上能够起来跟随。主实在太高兴了，主就马上称他是我妹子，我心腹。心腹是说到他与主的婚约，他已经认定主了，已经属于主了。妹子则是更进一步说到他与主有同一个生命，并且开始长出一样的性情，他能够与主完全一致了。我妹子，我心腹，你夺了我的心。这个发表太美了，看到这个圣徒无声的答应，主的心完全被他夺去了，完全被他鼓励了，完全被他吸引了。 NIV 的翻译说完全被他偷走了。你用眼一看，用你向上的一条金链夺了我的心。原来当主呼召他与主同去到属天的境域来观看主在真理上、在防卫上、在得胜上的供备，也观看仇敌的大本营狮子洞和豹子山，他的嘴巴虽然没有说话，他用他的眼神答应了主。原来他与主之间根本不需要说话，只要眼神看主表达同意，主就知道了他与主之间的默契已经到了不需要说话的境界了。 他一动眼神，主就知道他同意了。他不仅用眼神回答，他还在颈项上戴了一条金链子，说出他的意志已经完全降服于主了。在这之前，主还称赞他的颈项好像大卫建造的高台，里面藏着军器，就是1000个勇士的盾牌。他向着撒旦是那么的强壮，能够抵挡撒旦火箭的攻击，而他向着主又是那么的柔软，完全降服于主。他把一条金链子挂在颈项上，他愿意完全降服，完全顺服于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个圣徒在成圣的道路上已经长出了一定的身量，他能够马上答应主升天的呼召，愿意与主一同来到属天的境域，看到在属灵征战中主的供备和撒旦的诡计。他除了自己在成圣的道路继续往前之外，他还愿意跟随神，得着更高的意向，承担更高的托付，这让主的心十分喜乐，这也让我们十分羡慕。我们都来祷告，主啊，谢谢你让我们从雅各中看到圣徒属灵生命成长的经历，也让我们看到你一直有更高的带领，盼望我们看到更高的意向，承担更高的托付。你帮助我们明白，原来真正的征战不是在地上，而是在空中与那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我们的凭借乃是对真理的持守，穿上主所赐全副的军装，并且在基督已经得胜的地位上，来抵挡狮子的吼叫和豹子的偷袭。主啊，在我所在的教会生活中，也赐给我们一些这样的圣徒，能够站在属天的地位，与你一同征战，来保护教会中比较年幼的圣徒。主啊，祝福我所在的教会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